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下午好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用提升的朗诵的方式，把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一起诵读一遍。生命记八章十八节，请
要
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财的力量是他给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是的，主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物都要向你跪拜。主，因着你的万能，你的大爱，你让你的独生爱降世人间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今天他已经复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真是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，渴慕你话语的你满满的供应。主，求你赐福每一位台前幕后服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更是为了在外地旅游的服侍的弟兄姐妹，求你保守我们。这样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
他是 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主，他是主，他已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救主，欢喜要跪拜，欢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。
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，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6章 第一节到十三节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十三节，我们要齐声诵读的方式来朗读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，请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必然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们怎么样呢，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。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，叫我到他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，一个一个地叫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，100 lbs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来，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了多少？他说，110 mites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出名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出名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。今天读经就到这里，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。
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来亲近主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，你的爱是永不改变。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借助你的话语再来洗净我们，使我们心清手洁，我们来一起与主亲近。主啊，教会是主你所拥有的，让我们一切所做的，我们一切所摆上的，是蒙主你自己的纪念。教会也是走在主你的真道上面，不但广传福音，更是造就信徒，因为你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买赎过来，把我们拯救过来，进入那光明的国度，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让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各方面的世界观、生命观，因作我们是属于主，我们是有改变，我们来追求那美好属天的福分。求主也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，让讲的、听的，因为主你自己的话语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感谢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是因为在去年执事会说让我来讲一篇有关财务方面的信息，因为通常传道人、牧师通常都会不谈这方面，因为第一个会给人误会 是否又要来奉献。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是另外一个想法。我的想法是什么？刚第一个想法是没有错，会有的。可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，若没有给弟兄姐妹另外一个神要祝福的一个教导，不是我们也损失了吗？所以我希望我今天借助我的准备，可以带来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新的改变、新的启示，也包括我自己。我们看到现在中美会有贸易战，前一两个礼拜股票一直跌，只要今天有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， Warren Buffett 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说我用一堂的时间给你们讲解美国前面的景况是如何，让你们可以好好准备。我敢说，我敢保证，我敢说在座人每个人的头都会抬得高高的。我也敢说座位无虚席。为什么？这个人要来讲，再来一年，再来两年，这个经济会怎么样，跟我们切实有关系。可是我今天讲的不是再来一年两年，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，你的体会是如何？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。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，刚好礼拜一的时候，师母收到一个微信，是从英国来的微信，一个同学来的微信。这里面讲到什么？有一篇文章讲到时间银行，上面可以看得到啊 ，Time Bank。各位有没有听过时间银行的？没有听过时间银行，这不是旧的观念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听到之后，哎，我到 Google 去查了一下，确实是有时间银行。因为我们的观念是什么？是银行是存款的地方嘛，取款的地方。银行有那个 deposit box， 那你去可以把你的珠宝、你的重要文件可以放在那里，是最可靠的。可是这里讲到时间银行是什么呢？就有一个这个微信里面就发出来这一件，有一个留学生到瑞士去留学，这是中国留学生，他就住在学校的附近，一个住家，就跟这位退休的老太太住在一起。那这退休的老太太已经67岁了，退休了。那之前呢，她是中学的老师。那在瑞士的福利是比美国还要好。退休了之后，她每个礼拜有两次，一次两个小时，去帮助一个87岁的更老的太太。她就奇怪啊，你退休，丰衣不缺，丰衣足食，你要去帮助一个87岁的，你是缺钱吗？他想不通。有一天，这老太太67岁的这位退休老师，在清洁玻璃的时候摔下来了。这踝子骨，脚的踝骨裂了，哎，裂了之后，赶快打电话给他，他就回来把他送到医院。他想，哦，这我现在大概要稍微学校，时间要稍微调一下，多帮助这位太太，房东。那这位太太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我已经在银行存了很多时间了。”我只要申请一下，政府就会派人来 照管我。果然他在一个多月的休息，每天政府派人来服侍他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你健康的时候你把时间存在银行里面，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个机构就会派人来，你存1000个小时就你就可以支取1000个小时。这是瑞士社会安全的保护的这个机构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利。瑞士的政府也特别有法律的支持。那我就去看台湾呢，台湾有没有？果然台湾也有，可是台湾是民间的，所以民间的做做也就没事，就没了。所以这需要政府。那这里讲到什么？这位太太退休的，为什么他们每个礼拜两次，一次2个小时？因为他为将来准备，为将来有一天我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因为我已经投资进去了，政府的制度就会有人来帮助他，看到将来。所以叫 time bank， 时间银行。那这个观念是从哪里开始？是一个美国教授到英国去讲学的时候，在80年，那个时候因为物价波动，物价上涨，然后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，他就想出这一套。可是美国我们没看到，反而给欧洲开始用到。所以目前有1000多个机构叫时间银行，你可以存钱。所以当然这个机构也很重要啊，你要筛选人啊，这人可靠不可靠啊，那这人等等，那制度完整不完整。这时间银行也借助这样，今天我就要开始用这一段比喻来讲善用钱财。在第一个前言我说，钱财本身是中性，在于我们怎么使用。当圣经讲到钱财的时候，是针对人对钱财的态度，对金钱的态度，而钱财本身并没有善和恶的分别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我愿意先声明一下。第二点，就是耶稣用比喻来教导有关钱财，因为这一段主耶稣是用比喻的，那用比喻来做教导的。当我们看这一段16章的时候，看比喻，因为恩典团契就要开始学比喻。我要给恩典团契的弟兄姐妹，给各位听清楚，当你读比喻的时候有几个重点要看。第一个就是当这一段讲比喻，前前后后的比喻都是有一个连贯性的，不会说这一段讲比喻是这个，另外再下来一个比喻又讲另外一个。所以神借着或是马太或是路加记载的时候，把这样的一个连贯性记载下来。所以当你看15章16章讲什么，路加讲什么，记载什么，讲到浪子的比喻，浪子跟什么有关系？挥霍钱财有关系，钱财。再来就是16章不义的管家，跟什么有关系？跟钱财有关系。再来下面我们太熟悉的一个比喻的故事是什么？ 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用钱财，主耶稣用钱财来做比喻。为什么用比喻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，比喻是给你们的，给谁？给主耶稣的门徒，给跟随主耶稣的。他外人他们不懂，在旧约就已经预言，他们听不懂，看也看不懂。为什么？就像蒙了油一样，耳朵发沉一样。所以读比喻的时候会有两种人，一种读了之后毫无动静，毫无感动，毫无任何对自己没有任何的丝毫都没有任何的影响。另外一种比喻在主耶稣里面说，对他们是有帮助的。主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？是天国的比喻，不是在讲当时，是为了天国。主耶稣来的时候用比喻来讲到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一件事。所以第二，主耶稣用比喻来做教导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刚刚我们读的时候，第十二节十三节说到什么？忠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十三节讲到敬拜侍奉，你是敬拜金钱呢，或是敬拜神呢？这里用马门，可能在座的慕道友可能是这在讲什么。马门就是钱财，马门就是亚兰文希腊文的意义。所以今天我要这样说，我讲到奉献有关钱财的时候，主要是对基督徒说的，主要是对信主的人说的。当你还没有信主的，没有关系，听听看这里给我们带来什么。给我们带来是一个我们人生有现今，我们人生有将来，你们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。我们不是说你用金钱可以买救恩，不是说金钱可以赎你自己的罪，不是的。今天这信息是要讲到怎么样用神的钱财为神的国度来使用。国度是什么？国度是神掌权的地方，教会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今天教会为什么对钱财要谨慎的管理？教会数钱的时候为什么要两个人？不是大家都可靠吗？一个人数钱就可以了。圣经说至少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，换句话说，两个人数钱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负责，两个人同样负责。收钱的是另外一个，管账的是另外一个。而教会在我们教会里面不能说指定哦，我今天有感动要奉献给陈长老500块，教会不会收的。这样的话变成教会成为一个一个管道，你要奉献给谁就透过教会你来指定来给谁。不是的，教会对钱财管理数算都是很谨慎。所以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看一下去年我们的奉献，去年我们奉献将近13万的奉献。虽然我们2年多前有一批人离开，我们的奉献你仔细去看，假如你有旧的周报，从来没有短缺，从来没有减少。是怎么发生我也不晓得， 神是感动弟兄姐妹的奉献。当我们把钱看得太重的时候，今天这篇信息可能会带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。师父，我在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感觉上有点沉闷，没有关系，沉闷没有关系，话讲出去你听到了是神的话语，我对神交账，对自己负责任，让神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教会绝对不会向慕道友来要他们奉献，我们教会奉献一定是基督徒甘心的奉献。以前我们曾经有过，哎，有人奉献了之后再过两个礼拜上，他说我的感动说我不应该奉献，哦，可不可以拿回来，可以发生一次，第二次最好就不再奉献，他的奉献暂时放在一边，因为你一奉献就是奉献了，没有说奉献之后又感动我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。所以奉献对教会来说是一个严肃的一件事情，是对神的一件事情，是你甘心乐意的一件事情，各位记得清楚，这是教会对钱财。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我就想到几个过去所发生的事。因为我在母会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过来这边服侍，我当母会的国语部的长老，我有时候也要去探访，我就把我探访里面的一些经历，我的深刻的印象体会跟各位分享。你们也不晓得，你们绝对不知道是谁，我也不会讲。很多年前我去探访一位弟兄，有时候我们去探访教会的服侍人去探访，会给人家一个误会啊，你们是不是要来奉献啊？可是有时候又也会这样，普通弟兄姐妹说我去探访你，人家也会提防你怎么忽然间对我那么有兴趣，对我那么有好感。那我那一次去探访的时候，还没坐下聊多久，这位弟兄说，哦，我们这个职业，我们现在这个工作以前都可以买游艇的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所以他用这句话，可以买游艇，那换句话说，我们多少人有游艇啊？他说我们以前的那种这个职业是可以买游艇的。哎，我一听了之后，我心里明白，我不是来要向你要来奉献，我是单纯来关心你。第二，我在探访的时候，我也碰过有一对夫妇，这都是在母会的。然后我们退休了，我们都没有收入了。我也不是来问你有没有收入啊。后来我发现，哦，大概他心里先跟我们说，要奉献我们没有办法奉献，我们已经退休了。后来我知道，哦，原来他房子已经付 cash， 就已经付清了，还有拿到福利等等这些，生活是绝对没问题的。我也碰过，聊天的时候、探访的时候，哦，小孩的费用多高多高，现小孩才几年级，以后升大学的时候，进大学的时候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钱，多少钱。我也有小孩，我也有两个小孩，我也是过来的人，当然很多神的作为过来，我都可以 有机会都可以见证。我也碰过这样的情形，哦，原来我们两个夫妻一起赚钱，现在只有一个人赚钱，少赚了。我也不是来问两个人赚钱，一个人赚钱。换句话说，给我暗示什么？原来是两个人赚钱可以赚多少，现在一个人赚钱减少一半，不是多少。我也碰过这样，哦，我们在钱财方面都看法不一样。我要寄钱回国给我的父母，他也要寄钱回国，他就会说为什么你寄得多，我寄得少。所以去探访的时候都会碰到这几类，在我印象中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段故事，这段比喻带来我们什么真理教训。第一个，基督徒的地位是管家。十六章一开始讲到管家，管家简单来说就是 manager， 就替某某人，替主人来管理他的财务，管理他的财产，管理属于他的一切事。所以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。那这财主的管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讲什么呢？从今天我们了解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属主的人，今天的信息是对你讲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是属于主的。为什么我们是属于主？圣经说，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赎过来，所以我们是属于主的。下个礼拜还是我讲到，我就会用管家这个主题来讲。因为圣经有很多管家，刚刚唱的诗歌里面最后一个最后一首诗歌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，然后里面用什么讲到什么管家，做恩赐的好管家，对吧？我下个礼拜会讲到恩赐的管家，会讲到我们福音的管家，我们会讲到我们是时间的管家。当我用管家讲的时候，你对那一段经文你就会更加的明确，更加的明了。保罗说福音已经交托给我了，所以保罗成为神福音的管家。今天福音有没有交托给你呢？一定有的，也交托给你，交托给我。第二，学习奉献钱财为主所用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四十几年前结婚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多礼拜前，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台北卫理堂当主任牧师，他说能不能要拿出10000块钱献上感恩奉献给教会。你知道下个礼拜六才结婚，在一个礼拜前就跟我们讲。那我太太那个时候当然也听命了，就在礼拜天，就结婚前的一个礼拜天就奉献台币10000块。那个时候台币10000块也是蛮大的一个数字，40多年前。很奇妙，很奇妙。因为大家知道牧师 是比较清寒的，所以弟兄姐妹想，哦，父牧师的小孩结婚了，我们就送礼吧，就事先送礼，不多也不少，只要一个人送礼10000块，那就哦，说不定他大概听到谁说哦，陈牧师的儿子要结婚，他已经奉献10000块。只要两个人听到的机会，就要奉献一万就不容易了，三个人就更不容易了。只要10个人奉献凑齐10000块，那就是神迹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多少人奉献我忘了，不是3-5个，这个几百，那个几百，这1000，哎，凑下来我们那天奉献去之后，那天刚好还没有结婚呢，收到的钱刚好是10000块，不多也不少，你可以问师母，她可以作证。今天我们的奉献，谁写支票？你们当然不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是师母写支票。因为他写支票就省了很多麻烦。通常奉献夫妻，我敢保证一定有看法不一样，因为那个神迹，那个神的作为，使我们在奉献上我们尽量学习。所以10000块奉献出去，神给10000块。这个故事还没有结了。礼拜六结婚的时候，你说收多少？要用1/10算的话，收多少？10000块就10万块嘛。你信不信？我敢说，没有一个人敢相信。我敢说。可是送的人呢，也有港币啊，也有美金啊，不是全台币，台币好算，那美金怎么算？1:40，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当然现在1:30是多少？1:40啊，港币多少？1:8，换算下来，还有一些礼物。那礼物我们就哦，大概并不是为了凑足10万9999，我们哦送这个礼物多算一点，那个少算，我们也就是这个大概就是台币200块，那个台币300块，就这样估价之后，我们加上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送的礼物我们还在。算下来9999，礼部还在，我们都可以哦，香港来的，这从美国来的，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而且我们这换算是用政府的汇率这种换算，所以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们的奉献是学习更多的。当然我们还不够，说老实，比起完全线上更加的为主工作的，我们还比不上，但是我们可以说，这成为我们一生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作为。所以我刚刚说，今天所讲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投资，所讲的是为将来做准备的一个投资。所以学习奉献钱财为主所用。下面一个，当 忠心以神的财物为神使用。这里面这比喻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，这只讲到两种人，哪两种人？一个是财，一个是财主的管家，一个是光明之子，只有两种人。当你读比喻的时候，主耶稣不会讲得很复杂很深奥，他用很简单的方式讲到比喻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让我们明白，为了让我们了解。所以你去看马太福音讲到撒种的比喻，那里面一直在讲明白、晓得、明白。所以主耶稣用比喻讲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糊涂，是让我们更加的清楚。你是那管家呢？比喻里面的管家呢？或是你是光明之子？你心里自己决定，你心里知道你是什么。多少人说哦，我是光明之子，可他做的是一个不义的管家。我不知道，可是神知道。假如你是真正光明之子，你会做讨神喜悦，学习。没有一个人说我完全，我可以说，我也不能这样说，某某人不能，我已经完全。我们是在学习，更加的讨主的喜悦。所以我刚刚讲到钱财，你会看到两方讲这个题目太敏感，可是讲这个题目也是把神的祝福跟你跟我讲。若我不讲，那我们这讲台的题目就相当受限制，就讲大家喜欢听的。假如你觉得这个是神在圣经记下来的比喻，希望可以感动到你，所以应当忠心以神的财物为神所使用。所以这里讲到光明之子是什么？光明之子在圣经里面讲是属神的，尤其是我们读以弗所书，用什么对比？用暗昧与光明做对比，没有中间带的。暗昧是黑暗，假如你我们暗昧读起来好像不太能了解。你看英文圣经是黑暗的，一个光明的，光明之子是不是光生了我们呢？圣经那儿子这个子有两个意思，一个父母生是一个。一个是与神同样的性质的本质的，所以光明之子是讲到有神本质的。谁有神本质？就凡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有神本质的。真的，我很担心来教会你还不是光明之子，这是最担心的。假如来教会是光明之子的话，你是走在一个光明的道路，你来教会还不是光明之子，真的是浪费你的时间。所以这里讲到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，所以这个比喻讲到什么？是要给光明之子一个更蒙福的一条道路。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不义的这个管家，他说聪明啊，主耶稣用聪明啊，这聪明代表什么？他在今世的时候他都会盘算，我被 lay off 了，我怎么办？他都会为现今在打算。他说你这光明之子难道会比他们不会盘算吗？不会计划吗？这个比喻重点是要讲到这里。借助这样，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们是神的仆人，不是钱财的仆人。我们只能侍奉一个神，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钱财。所以这个故事所强调的，若我们侍奉神，神不会亏待我们。不是说我们侍奉神我们就事想必成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会给各位错误的教导，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尤其是我讲道，我用这个方式讲的话，就不是圣经的教导。神要我们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财，神要我们为子女的教育我们准备，但是你要学习如何在神的事工上更加的摆上。我讲一个我自己一个例子吧。我每年至少会度假一次，坐飞机。当然往亚洲坐飞机不知道坐了将近二十几次。以前我坐飞机的时候，我就会看，哇，经济舱，叫经济 business， 这商务舱多舒服啊，一下就躺了就睡觉，我羡慕的很久，因为我腿长啊，腿长我坐的位置15个小时很不方便，我就想怎么样可以弄到经济舱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要加入那个会员卡，你每一次飞来回13000迈，哎，你这会员卡就有了。那这会员卡有效不知道多少年，你存个6万迈，你就可以自动上就 upgrade。我就做国泰，能做国泰我就做国泰。我不会说哦，这个便宜300、200我就换飞机，我就多200、300我也坐国泰，那国泰又很好，深夜飞到香港就清早6点半。哎，我坐了几年之后有一天可以了，我就上去了，我这下就睡了。我哈，这个梦寐以求的事情已经得到了。那我睡了一下之后，我想也不过如此嘛，我辛苦了好几年，盼望了好几年，坐飞机的时候专找国泰，也不过如此。后来我就想通一个方式，什么方式？我就多加100块的话，我就坐在那种exit row 前面，就没有那个，也跟那个差不多，那个只是毯，我这个就是说我脚要伸一伸怎么样都可以。那我算了一下，我飞机票加150块，飞中国15个小时，1个小时10块钱，多便宜啊。我也不要去等5、6年，这一下15个小时也不可能全睡，最多也睡个4个小时，我要花好几年时间去存。我现在150块，1个小时10块，我也蛮轻松。所以钱财不会成为我的捆绑，你怎么样利用怎么样看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是讲到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不是钱财的仆人。那这里讲到主人来的时候，这管家要交账啊，这是真实的事。因为主人不会让管家永无止境的管理他们的钱财，因为主人听到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，当主人回来，这聪明的管家就开始，你欠主人多少多少油，少掉一半，你欠主人多少麦， 少掉20%。哎，主耶稣说这人很聪明啊，他为将来预备。那这讲到交账，主耶稣说什么是交账？交账就是我们离世的时候交账，我们每个人一定要交账。当我们交账的时候，我们若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对象是谁？我们向主交账。因为这里有一段话，可能大家会不容易理解。在第九节，这里说：“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那永存的帐幕。他们是谁？就是钱财。当你把钱财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你为永恒来投资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钱财就存在神的银行里面。基督徒离世的时候，就是交账的时候。所以我再讲一次，为什么主耶稣会用比喻呢？比喻是让他们深刻明了天国的奥秘。比喻是用当时他们的很熟悉的环境来了解一个将来属天的真理。让我们不要成为钱财的奴仆，让我们成为钱财的主人，因为钱财是神所赐福给我们，就如同我们是管家一样。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。所以在结论里面，若能奉献，才会学习感恩。在旧约，当这些百姓经历了40年的旷野生活，就这样记载了，在《生命记》这样记载：你们40年衣服也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，吃得饱足，是我称颂。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在《生命记》8章里面这样记载。神用一个历史来教导他的百姓，今天神也用你的经历，用我的经历来教导你走前面的道路。你想想看，10年前、15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，你在美国一切的奋斗，你是靠你的本事呢，还是神给你的恩典？所以我只能用若能奉献才会学习感恩。让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奉献，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感恩。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讲不同的管家，也就是把我所准备的跟各位一起分享。所以最后结论，这信息带来正面的意义是什么？得到神的祝福。为了得到神的祝福，你要先得到神的救恩。神不会让不是光明之子的来奉献给他，神愿意那光明之子的聪明的运用神托付他的财物，用在神的国度上。这篇信息你我一起学习，神的话永不落空。主耶稣说：我来 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，律法的一点一撇都不会废去。所以主耶稣所讲的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比喻，他是要借助不义的管家来教导门徒成为光明之子，为将来做投资，为将来做准备。我讲这一篇信息，我准备的时候，我体会到什么？报税的时间到了。你报税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奉献多少。说不定你一个月前报税，我是上个礼拜报税的，我就知道我的奉献是在什么样的里面 taxable income 跟 AGI 之间，那你就知道你的奉献。假如你的奉献相当低于 taxable income， 你就知道你对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你的 income 是在 AGI 的 10%， 哎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起码的起点。我们不是说我奉献更多，神就会用金钱来回报我更多，这是成功神学。我不会这样说，我会说，在 Time Bank 里面你存多少钱，你有一天你就可以支取多少，是神自己的应许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当讲到这个的时候，似乎也是一个很敏感，似乎也是一个很沉重，但是里面蕴藏了主你自己的应许，因为你是那最后要来向我们审判，那主给我们的管理的一切，我们是否忠心用在主的事工上面。我们表达的可能有缺陷，但是让弟兄姐妹心中回去，从这一段比喻里面可以深深的体会，不让我们的眼睛注目在今生的十几二十年，那注目在那永恒，注目在神的国度，那天国里面。求主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长老的信息。现在是迎新和报告的时间。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？不管是左边右边，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？没有啊，都是老朋友。那现在有一个报告事项，就是说这个感恩代祷这里有一个，就是青少年将于这个月的20日星期五下午至22日主日中午，在太靠湖有3天2夜的夏令营，请大家一起为讲员 Dan Barber 牧师和师母的信心与预备工作代祷。第二项是那个王家生牧师会来我们教会主领宣道年会，就是从这个月的月底28日星期六晚上起到29日主日，一共有3堂，请大家预留时间出席并为这个事情代祷。报告事项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英文堂的那个一个年长的执事 David 去世，有个慰问卡在后面的桌子上，还没有签名的，大家抓紧时间到后面签名一下啊。那教会的任何报告事项将会，我们都会粘贴在那个教育厅进口的右边的布告栏上，大家如果要看的话，在那边可以看到。其他没有别的什么啊，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。
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招你们的是信实，他必成就这事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，默祷最后散会。欢迎每一位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。